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不排除让中国干预来结束持续4个月的街头抗议。香港局势是否可能进一步恶化？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 ，NBA 火箭队总经理的一篇支持香港的推文，在美中舆论场引发了轩然大波。北京为何如此恼火 ？NBA 是否应该道歉？中国的举国制裁可能引发什么样的效应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来听听美中两地球迷的看法，也要请两位嘉宾来为您分析解读。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表示，将要把28个中国公安机构和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了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因为他们涉及打压新疆穆斯林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美国商务部的文件显示，被列入实体名单的包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局以及其19个下属机构，还有8家商业公司，这包括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美亚博科、易鑫科技以及依图科技。文件指出，这些实体在中国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实施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控的过程中，涉及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与本周的贸易谈判无关。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机构或公司被禁止与美国公司交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和商务部不能也不会容忍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出席一项国际论坛时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两岸关系没有好坏的问题，只有国家利益的问题。蔡英文还强调，这几年在中国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采取非常理性的立场，也就是不挑衅、不冒进，两岸交流也维持正常，倒是中国以观光客作为政治手段。处于困境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在星期二表示，不排除中国干预以结束持续4个月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再动用紧急权力制定新法律来应对抗议运动。港府启用了半个多世纪没有使用的紧急权力制定并实施的禁止蒙面法，在过去这个周末引起了激烈抗议。面对批评，林郑月娥当局表示，禁止蒙面对制止越来越倾向暴力的抗议是必要的。林郑月娥星期二说，目前我依然强烈感到我们自己应当找到解决办法，这也是北京中央政府的立场，那就是香港应当自己解决问题，但如果局面变得太糟，那么就不能排除任何选项。假如我们希望香港至少可以得到另一次机会。星期二有记者问香港政府是否会再引用紧急权力对互联网通讯实施封锁，林郑月娥说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美国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的推文事件继续的在中国引发愤怒情绪。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在今天再度发表声明，决定立即暂停 NBA 季前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这份声明对 NBA 总裁亚当·肖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辞予以强烈不满和反对。声明说，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另外，路透社在10月8号报道 ，NBA 总裁肖华当天在东京表示 ，NBA 无权监管球员、雇员和球队老板的言论。他还说，面对中国的愤怒 ，NBA 不愿妥协，支持成员表达意见的权利。肖华在10月7号在东京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承认，推文事件对 NBA 已经产生明显的经济影响，后果相当重大。 他表示，事实上我们支持莫雷。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10月8号的一篇文章说，莫雷和 NBA 在7号的声明都没有提及道歉，引发了中国网友的不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跨党派的多名政界领袖一致谴责 NBA 在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事件上的立场。早些时候 NBA 发表的官方声明为莫雷支持香港抗争者的推文严重冒犯许多中国朋友和粉丝表示了遗憾。10月5号莫雷发表推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短短几个字在太平洋两岸引发了轩然大波。在星期一，火箭队的明星詹姆斯哈登为莫雷的推文道歉，他说，我们道歉，我们爱中国，我们喜欢在那里打球。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的上午，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接连发文，他说 NBA 为了取悦共产党中国政府，把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推入火坑，真令人作呕。为了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他们允许中国惩罚一名行使言论自由的美国公民，荒谬。卢比奥继续写道， NBA 球员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美国的政治社会问题，但他们却因为 NBA 球队总经理支持民主的推文向中国道歉，虚伪。那么在香港的紧张局势骤然升温之际，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的这条推文可以说在美中两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职业篮球 NBA 受到了冲击。那么北京官方对此是如何表态的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我们刚刚报道了许多有关莫雷他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发表的这一篇支持香港的言论，那么在中国可以说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和抵制，美国方面现在也有不小的反应了。那么今天中国官方对此有评论吗？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看点呢？
那么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的言论呢，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啊。现在这种不满的情绪呢，已经扩大到 NBA、官方央视呢以及通讯网腾讯网啊，已经宣布暂停转播 NBA 的季前赛。NBA 总裁亚当·肖华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莫雷表达自由的权利，并且说 NBA 不会让球员、员工以及老板闭嘴。肖华表示，希望体育能成为团结人们的力量。他说，让我们能够求同存异。根据肖华的最新表态，他还表示将前往，上海与中方寻求斡旋，希望双方多一点容忍的心态，愿意倾听彼此意见。他本人呢，不打算参与别国的事务。对于 NBA 总裁肖华之前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表态呢？中国方面依然表示不满，中国官媒央视体育频道表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名记者就中国媒体暂停转播 NBA 赛事予以关注，询问中国是否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以利润为要挟来操控言论自由，并且问到 NBA 在中国的未来，NBA 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需要做什么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分别做出了简短回答，他强调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必须了解中国民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offended many people there. Players were also remorseful.
Yeah, we apologize.
和他们的态度，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我再强调一句，与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怎么可能呢？ NBA 跟中国的交流合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
另外，中国官媒央视评论称，中国每一个火箭队球迷首先是中国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评论说，莫雷你犯规了，犯规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还说，中国篮协已经表示将暂停与该俱乐部的交流合作。 他说如果犯规了还不改，就可能被罚下场，甚至被中国市场下架。不过呢，犯了什么规，由谁来判决被罚下场，他都没有说明。关于莫雷支持香港推文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火箭队以及 NBA 为经济利益向中国低头。Twitter 上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呢，在 NBA 账号下用中文和英文留言表示支持香港。宇文。
啊，那么我们知道叶斌，这个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发表的这个推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这是他表示他是他的个人观点。可是不可否认，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北京官方还有许多中国的这个爱国者的一个箭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那么在中国的网站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反应，那么舆论有没有什么样比较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又是如何来解读这起事件的持续扩大呢？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十号呢将再度前往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NBA 在中国未来的经营是否会列入讨论议题，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释放一些善意，值得关注。 NBA 官方的英文声明措辞温和，强调尊重不同言论和观点。 NBA 英文声明对莫雷的言论表示 regrettable， 也就是令人遗憾的意思，而中文的译文呢，就是中国媒体的这个中文译文呢，却说是极其失望。那么火箭队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呢宣布停止商业合作，一些娱乐界的艺人也宣布退出 NBA 在上海举办的球迷之夜活动。在微博平台上，网民是群情激愤啊，我们看到的一边倒的呼吁抵制 NBA， 指责 NBA 吃中国饭砸中国锅，并表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还说这个挑衅底线的 NBA 不看也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评人称，贸易战让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人感到窝囊，现在呢，终于在外交领域找到了撒气的地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网评人的评论。
在中美关系就中国人这么窝囊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踹美国人一脚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来撒撒气，就即便我们管叫小粉红吧，或者自干五吧，就是他自愿以来的，他对这件事情他自己就是有仇恨的，就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他自就是自愿说的，他没有受政府的指使，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那么有网友批肖华体育无国界的言论呢是，无视国家核心利益，蔑视中国国民情绪。也有网友对 NBA 试播平台腾讯和在中国售卖 NBA 周边产品的商家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将面临意外的损失。我们还发现中国自干五小粉黄小粉红啊，大量涌现 NBA Twitter 账号留言说911好极了，911快乐，祝福美国暴乱每一天等等。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国传递过程中呢也遭到了抗议和抵制。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宣称体育与政治无关，要这个不要把奥运政治化等等。那么 NBA 在中国遭到抵制，这样的言论呢在网络上就很少见了。那么上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动画片南方公园在中共执政70周年之际呢发布了这个新作品，其中涉及器官移植、集中营，还有民众被迫歌颂共产党等等。那么该剧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禁，南方公园在 Twitter 上发表了别具一格的道歉声明啊，这就是在这个火箭队这个事件这个差不多同时啊。那么这份声明说呢，在像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内心。还说我们爱钱胜过爱自由民主，习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今天在记者会上，有媒体记者问到这方面的问题，耿爽表示他不了解相关情况。 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把镜头转向日本，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日本的当地时间今天晚上，休斯顿火箭队在日本进行了2019 NBA 季前赛日本站的第一场比赛。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也特别赶到了赛场外进行了一些采访。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东京的小玉。小玉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的小玉现在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啊。小玉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这个推文引发了风波，因此呢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抵制。那么今天晚上在东京的这场比赛有没有受到影响呢？那么在日本的这些球迷了不了解这起风波的发展呢？
是的，这次休斯顿火箭队与卫冕冠军多伦多猛龙队的比赛呢，是从日本时间今天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的。提前两个小时呢，我就赶到了比赛现场奇遇体育馆，在这里看到了许多球迷已经排起长龙准备入场，还有不少球迷身着喜爱的球队的队服呢，在那里拍纪念照。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很多球迷为了这场比赛呢，从半年前就买了票。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几组火箭队的球迷，他们都很愿意谈对火箭队的期待和热爱。不过一提到这次莫雷的推文的风波，他们的反应则各有不同。身着火箭队队服的两女一男呢，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他们相信今天晚上的比赛，火箭队一定能够获胜。在谈到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一事呢，其中的那位男士说，他对双方的做法都不赞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球迷是怎么说的。
那个推文涉及的是政治，无论是中国还是发文的莫雷都不好。我觉得体育不要跟政治混在一起，两方面都不对。
是的。另外还有一组四个人结伴而来的年轻人，刚开始接受采访时也兴高采烈地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期待，不过一听到莫雷推文就马上谨慎地说他们不了解这件事。另外我还注意关注了一下是否有中国球迷来观看这场比赛，或是有些人采取哪些抵制的行动，因为从服装和面孔上很难分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过记者在入场口呢看到了一对说中文的男女青年，他们好像是来看球的，其他没有看到什么抵制的行动什么的。到目前为止呢，我在日本的媒体也没有看到有关这次比赛出现异常情况的报道。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采访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就要继续来带您看看中国与 NBA 的这场争议，中国的封杀是否合理， NBA 火箭队的遭遇说明了什么，将体育扯上政治的是中国还是 NBA 呢？稍后回来，北京资深体育评论员汪大钊先生以及中国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先生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
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样一个背景下，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深受中国球迷喜爱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这两天在中国遭遇了围剿，起因是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一篇与香港同在的推文，被中国官媒指为是发表错误涉港言论。一时间呢，中国篮协停止合作，体育频道停止转播，火箭队产品纷纷下架，而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也要球队立即的纠错澄清。莫雷与 NBA 为此双双发文，但是呢，仍然不能够平息北京的怒火。有批评者说，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后果。但也有评论质疑，一位美国公民在美国的言论自由，为何要向北京低头呢？ NBA 火箭队的遭遇说明了什么？北京的举国制裁会带来什么影响？又是否可能引发反效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北京资深体育评论员汪大钊先生。汪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汪大钊先生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两位嘉宾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我想大部分的观众朋友都已经了解了这起事件的起因啊。不过我们还要来看看，这是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在10月5号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英文说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为自由而战，与香港同在，就是这样的一篇推文。我想先请在北京的汪先生，这篇推文有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让北京和中国球迷如此的恼火呢？
我想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话不是穆雷想出来的，而是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香港的这个暴徒他们呼喊那个口号的原话。用中国的话来说呢，这是在学舌。这个学舌这件事儿呢，当然会引起大家非常的愤怒，不管是学舌的人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那至于说一名 NBA 俱乐部的老板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想谁都不会把它当作无知。因为这个NBA 俱乐部，我倒是觉得，怎么能够用一名干涉别国内政、连这是什么性质都搞不清的人去当俱乐部的经理呢？
所以您觉得北京方面要求 NBA、要求火箭队来道歉，还有对火箭队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抵制行动，您觉得是合理而正当的，是吗？
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光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换成另外一种情况的话，谁作为被伤害的一方都会有这种反应。
好的，那么我想请听听我们的秦鹏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中国国内的这个看法呢，就是官方出来的看法跟汪大钊先生讲的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认为是莫雷的这个话的话呢，实际上是触动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香港独立这样的一个敏感话题，而就是所以的话呢，他要抵制。但是的话呢，在整个海外来看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看法是完全是相反的。因为在海外来看的话，香港人实际上是在争取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这样的一种自由、一种法治，所以的话呢，他们认为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莫雷作为他的一个个体来讲，他发表个人的一个看法，其实本来也不是一件大事情。只是很奇怪的是呢，就是这个事情的话，突然间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我们都知道的话，现在是在中美贸易谈判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会放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秦先生，就针对您刚刚讲的说这件事情被放大到很大的一个程度，确实，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到底 NBA 跟火箭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道歉，需不需要道歉？我们先来看看球迷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我们知道在美国 NBA 联盟它一直是被视为一个相当的自由派， NBA 球员对于美国的时政社会问题，还有很多对特朗普政府也有过不少的批评。不过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 NBA 的联盟或者球员或老板来道歉，而这一次呢，他们却向中国表达了遗憾还有这个极度失望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到底在言论自由和中国市场之间 美国球迷怎么样来看 NBA 这样的一个取舍？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他昨天特别访问了两位，这是在美国的火箭队的华人球迷。我们先来听听这些美国球迷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在于这个方面，就是是一个利益跟一个个人言论自由的这两方要选择一方。因为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基本上如果今天 NBA 如果真的跟 Melo 切割，然后对中国道歉的话，那其实他们会损失到，也会有很多美国球迷，因为在美国他们认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是也是支持 Murray，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 Murray 身为公众人物，然后可以发表他的声音，然后支持就是其他地方民主的发展，那我觉得他是个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行为认为很尊敬。然后对他可能也大概会了解这件事可能造成影响，但是他还是没有顾虑这些，然后就讲出这些话，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他都是有个正面的影响，因为他在支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说在抨击中国人民，我觉得。
那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球迷的一些反应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是路透社，他们也在星期一在北京的街头采访了一些在中国的年轻人。那么当中呢，有人就认为莫雷的这个推文这是牵涉到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我们来听听在中国的这些年轻球迷他们又是怎么说的。
虽然他后来道歉说阐述了这只是自己的一个观点，可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发表这种公开的声明，他没有想到这个涉及到的这个面儿，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火箭球迷来讲我是很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他的这个言论是表示很失望的。
我认为啊，他怎么说呢，他对这件事发表这些言论其实我还是挺不开心的。怎么说呢，因为就是第一，他涉及的这个国家主权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第二就是他也会让球迷伤心，因为很多因为已经做出反应了，现在是看不了火箭的比赛，然后一些消息也都进了，那我估计很多火箭球迷会很伤心，但是这也涉及国家问题，是不能允许的。
如果 NBA 现在对这个事情，莫雷发这个支持香港独立这个事情不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类比一下 NBA 对中国市场、对中国球迷是怎么看待？因为中国市场和中国球迷从现在是 NBA 这个收入的很大一块收支，我们每年转播很多场 NBA 比赛， NBA 有很大的这个群体在中国，每年球星好多个球星来中国来那个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好，那么我们看完了两地球迷的这种反应之后，我想继续请在北京的汪大钊先生来跟我们谈到，刚刚在中国的许多的这个球迷也提到了，确实 NBA 非常看重这个中国的市场，对他们来讲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球迷也很伤心，如果采取这样的一种抵制行动，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我们知道央视发表声明停播 NBA 的比赛，那么另外呢，包括了这个中国篮协也暂停合作，央视腾讯停止转播和报道，淘宝网的火箭对产品齐齐下架，赞助商停止合作，一则推文引发了这么多的连续反应，我想请汪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 NBA 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有多少呢？
我觉得莫雷的这篇推文中国话叫做犯了众怒，就是大众的众怒，这个一旦事情到了这个程度确实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人嘛，我觉得刚才说到一些美方的这个看法，人的这个自由问题，我觉得自由应该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分。思想自由嘛，你愿意怎么想，你对事情有什么看法，那应该是更宽泛的。相比来讲，言论自由一定会比思想自由受到某些限制，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环境，针对哪个问题，它都会比思想自由要受限制。也就是说，你表达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受众，因为你说出来就是给人听的，写出来是给人家看的，并不是存在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不是用来交流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引发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呢，一些商家、一些社团，其实本来他们都是发展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些积极分子， 那么当他们对这个受到伤害的时候，这种反应呢一定是会非常激烈的。就像这个香港发生的这些动乱的事情，本来就使得内地一些企业受到了影响和损失，那现在又有人站出来要替这些暴徒说话，或者是站在暴徒的立场上，那么中国的这些商家也好，社团还有媒体，用一个电视剧的名字来说，那就是会要亮剑的。其实中国的市场是 NBA 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 NBA 呢，它聚集了现在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球星，养活这些球星需要很大的成本。没有中国的市场，譬如说中国这些企业的资助，还有就是购买版权，那么要没有这些东西在支撑的话，我估计 NBA 恐怕是要过一过这个勒着裤腰带的日子了。那样的话，受损失的应该是卖家，也就是 NBA 这一方。
嗯哼，汪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刚刚这个我们在美国的球迷们也提到了言论自由，有很多人认为说莫雷的这个推文他是在发表他的个人看法，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火箭队，甚至对整个 NBA， 甚至对所谓的一些普世价值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严厉批判吗？您怎么看？那么刚刚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也提到了，2008年北京在办奥运的时候，奥运圣火的传递遭到了部分国家的一些杯葛，当时北京自己提出了要把体育跟政治分开来谈，那么为什么这次在莫雷的事件上却不是这样的处理方法呢？
体育和政治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微妙，不管嘴上怎么说，但是事实上呢，体育就是体育，政治就是政治，这确实是两件事情。只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呢，他们互相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比如说利用体育的方式来达到一些政治上的目的和追求，这个呢，往往在这个时候体育变成了一种手段或者是工具，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体育比起政治来讲，更多的体现民众之间的往来和交流，这一点要是跟人家谈政治也许不大好接受，不如打打球。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成功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我想谁要是想提出把体育和政治绝对的割裂开来，成为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那未免太幼稚了。
嗯，秦鹏先生，这个您现在也听到，回到我们的现场啊，秦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在这起事件上，这个让体育和政治牵扯在一起的到底是哪一方？那么到目前为止，您对于 NBA 的处理方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首先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表面的话是言论自由，但实质的话呢，实际是中共对香港这个抗议者的这样一个抹黑。更深层来讲的话，一个最终的目的的话，是中共的话其实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煽动民族情绪的话呢，在这个贸易，在整个外交关系上进行打牌。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外交无小事，就是所有的这些涉及外交的事情的话，这都是由最高当局的，就是外交小组，就是最高的这个政治局的，就是常委那里边的这个小组，他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所以一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这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网民，所谓的这个一般媒体，因为我们当然也都知道，所有的在中国的话，媒体完全是非自由的，是掌控的。所以在今天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其实核心上来讲的话，表面上是借这个言论的这样的一个分歧，但是呢，前边的根子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是这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中共的话对香港的这样一个抗议完全抹黑成一个暴徒。但是的话呢，为什么在就海外的这些 NBA 的球迷或者是海外的这个媒体，他完全是看不同的看法？不是因为自由，根子上原因不是自由。根子的原因的话，是他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跟国内的这些人看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话呢，是在海外的，就是看到的是这个元朗，比如说是721，是整个的白衣暴徒，几十个人、上百人的话呢，是冲击到这个地铁站里边，是砍杀这些这个抗议者。然后的话呢，727来讲呢，是这些警察直接的话就是无差别的袭击各种的这个地铁的这种我们叫乘客， 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的话呢，就是包括那个中国网上传的那个视频，说是那些抗议者打一个便衣警察，但之前的话是那个警察先开枪打了这一个就是中学生，是14岁的学生，所以然后的话呢，还有一段的话呢，我看到国内在传的是什么呢？前边这个是一个白衣的暴徒拿这个斧头砍人，砍人了之后的话有3秒钟。这个的话之后的话呢，然后那些旁边的人的话开始制止他，就开始相当于是，但是呢，在国内传播的时候的话呢，完全只保留了后边的这一段，所以的话呢，能把这个事情，扭曲成说是变成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什么什么民族尊严问题的话，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把这个香港人完全给扭曲成了一个暴徒，这使他能够说变成今天大家一个完全是。国内国外完全不同的一个这种根子的原因啊。
好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NBA 也好，或者什么等等这些言论也好的话，其实都被带歪了。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封杀火箭队，不但起不到控制世界言论自由的作用，反而暴露了中国不但国家操控补贴中国企业，而且中共全面控制补贴中国的各个行业，包括娱乐、体育界。这种法西斯式的统治，只会增加美国反共、反中国的更加强烈反弹。”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制裁了中共的28个机构公司，还有运油的几个国有大型企业，而中共却制裁 NBA， 而且理由很牵强。这位署名叫 YT 的网友，他说一个个就嘴上爱国主权，没有了 NBA， 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去工作。而这位署名叫李斌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的言论，涉及主权是底线，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底线。这位署名胡静的网友，他说 NBA 言论支持香港已经被大陆人民封杀，道歉有什么用，全国人民都在要求永远禁播。接下来我想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这个在北京的汪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呢，这个中国环球时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说了，他说这不是中国政府要来这个打压或者抵制，这是中国网民共同的决定。刚刚我们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还说，这个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民意，这个注定是要出问题的。但是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中国网民在面对莫雷的这篇推文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异常愤怒的反应让人有点匪夷所思，甚至还在这个评论下方出现了很多咒骂莫雷母亲的这样的一种骂文。那么我想请汪先生跟我们谈谈，一般来讲在中国的这些球迷们对于 NBA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为何莫雷的这篇推文呢引发的这么多让很多西方人士都匪夷所思的反应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很长时间，因为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很明显，就是大家没有一个自由表达想法的，并不突破什么底线，只是有些想法或者叫做不同的看法吧，这么一种表达的平台。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当现在的这个尤其是技术的发展，所谓自媒体非常发达了以后，大家获得了这么一个说话的方式，这么一种机会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利用它，怎么说话？因为长期嘛没有这种说话的习惯和经验，所以说出话来的时候呢，有些确实档次不高，语言这个连起码的文明都没有，也会涉及到一些听话的那边人的隐私，这些都是至少是很不道德，甚至于有些都已经涉及到刑律问题了，你伤害了人家的家人等等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的建设，包括这个网络的建设，也包括文化教育等等的。中国本来是个礼仪之邦，怎么闹成这个样子，说话都这么粗野，这个呢在西方人看来是十分难以接受的。
您觉得当局有没有默许这些流言呢的存在呢？
我客观的说，
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改变现在的这些网民的素质，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我估计十年八年大概都不够用。
嗯，秦鹏先生，您的看法。也有评论说，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在香港的抗争没有平息，现在美中的贸易战谈的也不是很顺畅的时候，刚刚我们的这个北京记者也采访了一位网评人，他说中国人有很多的窝囊气，所以这次碰上了 NBA 这件事呢，就把 NBA 作为了一个出气筒。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又有多高？
这个可能性很高，因为我刚才谈到了说中国的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外交无小事，能够上升到说中央电视台，然后呢是所有的这些好大网站或者合作商整体的这个领事馆等等这样的一个这个层面的话，其实是整个在中央高层在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敏感的一个时期，中美贸易谈判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话，其实我认为是中共是在打这个制裁牌，就相当于是的话拿这个火箭队做一个绑票，然后的话呢到后来回头会跟这个美国谈，然后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爱国主义进行这种煽动这些群众。但是呢实际上的话，这个刚才王先生讲的话是他中国的话是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到能够翻墙出来到推特下边去骂莫雷的，那实际上是得到中共官方默许的，因为普通的网民做一个翻墙的话很可能是要到警察要找喝茶的。但是的话呢只要涉及到说爱党爱国的，那么所有的不管他是骂人也好威胁人也好，所有的这种多么不堪的这种语言表达，在中共当局来讲其实都是默许的，甚至的话呢是放纵的这些人在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的话呢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高层次在打牌的问题。
嗯哼，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今天晚上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看法非常的踊跃哦。下面这位署名答案的网友他说，道歉文化终于用到了 NBA， 而且是中国球迷的主队火箭队。道歉文化恩主心理，也就是所谓的吃饭砸锅，这成了中共抵御民主价值的一个盾牌，不仅能防守还能进攻，国内五毛可以狂欢了，哈登居然道歉，沉默就好了，向集权屈服的道歉会严重影响一个球员的声誉，中共的目的显然是要让香港在国际孤立原子化。而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说，中国人的封杀只是另一次董卿爱国的表演而已，如果真的不能看 NBA， 他们一定会学董卿一样口中喊打喊杀表演爱国，私下翻墙出来看 NBA 来满足自己的喜好。而下面这位署名叫宣黄的网友说，是民意让 NBA 停播吗？他们要停就停，管你老百姓，然后停了还说是民意。而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说，吃中国人的饭砸中国人的锅赚中国人的钱拆中国人的台，这种就是小人，不鄙视怎么行呢？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请教在北京的汪先生，刚刚我们有这位网友鱼次郎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真的要把 NBA 给封了，不让转播不让报道，那么这些铁杆的这些球迷们该何去何从？是不是肯定会有人要翻墙出来也得要看 NBA 球赛？您的看法？
那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不播，那么这好像是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是大概还得是官方，因为电视嘛这种机构还是控制在官方手里，那么官方呢是不让播。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不看。这种说法的前提就是你播你的，我的是不看，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就不再看这个 NBA， 特别是不再看火箭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看不到高水平的篮球比赛的转播，那对于真正的球迷来讲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呢看这个篮球恐怕它也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它生活的全部，更不是像生命那么宝贵，那么不看球就活不下去了，不至于。现在人们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不看 NBA 还有别的可看，而且中国现在的看 NBA 的主力观众是非常年轻的一代，大概连20岁都不一定到，恐怕是一些中学生非常多，所以对他们来讲生活当中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那么可看的东西可选择的范围现在的中国也比原来要好得多。
嗯， 很有意思哦。那么汪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民众自己都可以发起拒看的运动，不知道会达到多大的成效。我想请秦鹏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在另外一方面，除了中国方面做出这样的抵制之外，其实在美国这起事件也在不断的发酵。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仍然在持续的报道有关于中国方面要封杀 NBA 还有封杀火箭队这样的一个做法。在美国国会更是难得一见的跨党派的两党的议员都加入了，同声谴责中国方面的做法，也谴责 NBA 的道歉。我们很快简单来看一看，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他首先发出了这个推文，他说，作为火箭队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很骄傲看到莫雷公开点出了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压制行为，但现在为了金钱 NBA 可耻的后退了，人权不应该被交易， NBA 也不应该协助中共的审查。同样来自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他则说呢， NBA 把火箭队总经理抛下来取悦中共政府真是恶心，他们允许中国就言论自由惩罚美国公民来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太丑陋了。而另外一方面，民主党，这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他则说，没有人可以要求为自由发声的美国人来晋升，我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一起追求民主权利，我和想要表达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站在一起，那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目前看来，在美国甚至也有人传出干脆也让 NBA 直接的来跟中国脱钩这样的一个说法。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呢？
首先的话呢，就是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罢看的话，它只是像一股风一样，因为所有的爱国主义情绪煽动起来的这种民族的运动的话，其实最后都不长久。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之前抵制美货、抵制日货、抵制韩货等等的话，最后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抵制。而美国的话呢，在这个一年多来讲的话，中共官方的话，一会儿是抵制，一会儿的话是要谈，一会儿好像又好的好像黄河决裂一样的，对吧？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看到 Costco 进去苹果这个11的 Pro 等等开卖，那么排队的或者卖的也非常的多。而之前的抵制的像 D&G， 我们也看到的话，它真正在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实际上买的人反而更多了。所以我其实对这种所谓的抵制的话并不看好，它实际上最多是一股风一样刮一阵，然后大家其实回头想想还是会想起来 NBA 还是不错的，所以再看吧。反正那个时候整个的官方情绪或者官方的煽动的舆论也没了，那当然就不管了。那么这是我觉得对抵制的一个问题。对整个美国的这种两党的这样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问题很简单，这段时间的就是这四个多月的时间，整个在香港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和中共官方的镇压，乃至于呢就是利用这种官警黑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抹黑、去打压、去甚至是杀戮等等这样的这种做法的话，其实在整个西方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莫雷的话呢是表示说跟香港的人的话呢是站在一起的话，争取他们的这种自由。实际上的话，在西方的整体的舆论看来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合理，就是非常正当的一个做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中共官方不仅是抵制，还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式，在全面的一个抹黑或者是煽动这样的民族情绪的话，那么必然的一个结果，自然就会加剧两党的包括整个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反击。所以这肯定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是，汪先生，我想请教您，接下来就是很多人也在说，如果中国方面一直执意的要对 NBA 还有火箭队来进行类似的抵制和制裁的话，那么也有人说美国方面也可能采取行动。刚刚我们听了秦鹏先生的说法，也看到了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的看法，现在甚至有分析说这个国会议员可能考虑要叫 NBA 的负责人来到国会参与听证，来了解 NBA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任何的失误。那么也有呼声说NBA 干脆就跟中国来完全脱钩，不再合作。您觉得如果这一系列的事态继续像这样的发展下去，对中国来说，对中国球迷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吗？那么您乐见像这样的发展吗？
我觉得篮球这件事在中美之间，对于美国篮球，特别是 NBA 来讲呢，更多的是获得了利益。从中国这边来讲，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现在的 NBA 的主力观众都是年轻人，那么他们其实呢是具有一种 NBA 情结，
具体说就是 NBA 有世界上最高的篮球的水平，有非常丰富的职业篮球的管理经验，有很成熟的篮球市场，还有深厚的篮球文化，这些都是中国篮球还相当落后的地方，需要向 NBA 去学习。那么姚明去 NBA 打球，其实呢看上去是打球，我倒是觉得更多的是向 NBA 去面对面的学习。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发现到 NBA 去学习，这些老师当中也并不都是那么好，尤其是本来就阅历还不够深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被欺骗了？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就麻烦了。自然是要求这个一个大国的体育老板，怎么连这点儿，该怎么说话都不会，在不适当的场合说出了这样不适当的、无法让人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放弃自己的美国在中国的这个 NBA 的利益，还是中国要放弃在这个年轻人当中的这些 NBA 的情节？其实这两个不管怎么放弃，都是一种损失。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场讨论。下面这位署名叫雷根的网友说，实际上这是中共利用 NBA 投石问路，在测试中国的民意，准备要为香港临时政府的镇压来做准备。目前北京当局对四号晚上香港临时政府宣言一直没有表态，就是因为对中国大陆内地民众的态度没有底，所以先用 NBA 来试水一下。而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说，我觉得 NBA 要么就别说中国话题，如果他们说了，就应该做好被中共攻击的准备。火箭队和中国打了这么久的交道，这点也不知道，现在好了，发了言又撤回。有的人觉得火箭队撤回言论窝囊，卑躬屈膝，有的人觉得火箭队分裂中国，图谋不轨。火箭队现在里外不是人了，所以呢，他说要批评中国就要批评到底，彻底决裂。另外呢，这位署名叫韩肖明的网友说，中共一贯用国家之力来压制外籍人士的言论自由，至今没有一个国家为公民的权利站台，希望美国能够显示灯塔国的光芒。阮伟成网友说，中共拿钱和市场来绑架全世界的商业企业，一言不合就撕票，毫无绑匪的职业道德。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伊娃昌的这位网友，他说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国内何时何地都在抵制，抵制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确实也有网友提到了，我想请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讲，火箭队他不是第一个来向北京或者向中国愤怒的网民来道歉的这个企业或者财团，那么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就在 NBA 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美国的动画电影动画电视剧《南方公园》也被中国方面给禁播了。那么他们还发表了一篇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这样的一个向中国的道歉信，他们里面提到，他说跟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到我们的家里和心里，我们一样爱金钱胜过爱自由爱民主。习近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他还说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愿金秋高粱丰收。他说中国，那我们现在可以和好了吗？当然这是一封带有讽刺意味的这个信啊。我想请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谈到，很多人都提到这个西方企业在面对中共的这种自我审查，现在已经走向了全球化，不仅仅是 NBA， 不仅仅是南方公园，甚至包括了这个礼拜一 Tiffany 珠宝公司也撤回了一个广告，就因为他们的模特用右手遮住了他的右眼，那么为了避免被中国网民认为是支持香港而撤回。类似像这种的自我审查越来的越严重化，而且很多人越来越不了解到底对中国政府来讲敏感的议题似乎一再的增加，不断的在增加，对这些西方企业来讲，他们如临大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这个自由言论以及中国市场之间该如何取舍呢？
这个的话其实是已经是摆在美国的企业或全球的企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中共的话呢，它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叫贸易的壁垒或者行政的壁垒，它还有这种随时的话可以用这种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抹黑的一件事情，完全的话剥夺整个市场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的话呢，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其实会使川普政府的话未来在他的这种判断中共的这种守约的 这种诚信的程度，还是说呢是跟他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做法上来讲的话，其实会带来一个反效果。因为在长期以来呢，是在西方，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看到 NBA 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或者我们就很笑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他的话在美国是反川普，然后在禁穆令的话呢，他是整个反禁穆令，然后呢他在唱国歌的时候的话呢，他整个他跪下，而在美国这国歌是必须站起来，然后把那个手放在胸口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实际上是完全是政治化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愿有特语，而且 NBA 是以此为荣，他觉得是每个人有自由表达各种政治意见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但是的话呢，到了中国来讲的话，它是完全变了。那么到同样的话呢，是我们讲 Google， 它也是在对美国的国防部说我不跟你做合作一些项目，但是的话呢，它跟中共的官方和跟中共的这种军方，它去合作这种开发这些项目，包括 AI 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取向，还是说是一个到底是一个国家安全重要，还是国就是整个的价值观重要，还是说是整个的中共的这个利益重要，这是就是在已经是完完全全摆在了整个美国人或者西方人面前的一个问题。这几天其实发酵的一个核心也恰恰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未来呢，这可能对中共的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好消息。
嗯哼，汪大钊先生，我想节目最后给您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提出一个问题，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简单谈一谈。署名 CH Chen 的网友他说 ，NBA 可以没有政治倾向，但是在 NBA 里的每一个独立自由人就不能有政治倾向吗？这不是集体抹杀了个人意志吗？那么我们也知道 NBA 一再强调他们不是政治组织，但是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难道这个作为个人，莫雷不能表达他的个人看法吗？我想请您一分钟左右谈谈您的看法，汪先
生。我觉得表达个人看法，我刚才其实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到你的受众，尤其是公众人物。那么大到国家，小到 NBA 的一支球队，其实更小的到个人，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面对面的时候，你不能看到对方有什么问题张嘴就说，你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否则的话这个架是非要吵起来不可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见得你的这个说出来的话的内容就都不对，即使其中还有合理的部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大概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更原始的一个问题上去，就是你要做老板也好，但恐怕你还先得做好人，要学会说话，要懂得规矩，行规是要遵守的，这个操守更不能够突破，否则的话在打交道的时候恐怕吃亏的一定还是这个不会说话的人。
好，我们很快看一下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请秦鹏先生也来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说，体育不要和政治混在一起，文艺不要混在一起，什么都不要混在一起，那其实就是晋升了。李琦说呢，如果莫雷的话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要被封杀，那么这一阵子把怀念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执政期间的开明和谐的文章也删除了，难道这也触犯言论自由的边界吗？而空山新语这位网友说，莫雷说的话翻译成中文是为自由而战，这没有任何问题，人不为自由而战，难道要不会被奴役而战吗？那么他说，一听说与香港站在一起，就认为一定是与抗议者站在一起，难道是中国的党和政府也自认为自己太不得民心了吗？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继续秦鹏先生三十秒时间给您。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样的一种逼迫企业道歉的做法可能会招致反效果，甚至也有人说他是不是可能进一步更加让全球来警惕中共的渗透还有霸凌呢？三十秒时间。
对，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必然的话，接下去的话，在这个方面的话，整个西方会不得不采取一些这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更关键的一个核心还是呢，是中国人，我觉得很可怜。在香港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的话，香港的五大诉求里边没有一条是涉及到香港独立的。
嗯哼。
所以对。把这个任务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分裂，完全是一个污蔑的一个东西。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汪大钊先生还有秦鹏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继续来探讨，请求内地介入评论，林郑会选择这条不归路吗？欢迎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